啊，鸠摩书信思想完毕之后，我们思想传道书，对，把传道书思想过去之后呢，我们就开始思想诗篇了啊。好，那前面讲诗篇的时候，我们从第一篇、第二篇、第16篇，上个礼拜讲22篇啊。基本上是啊，弥赛亚诗除了第一首之外，第一篇之外，我们就思想弥赛亚诗吧。今天来思想大卫的诗吧。对，弥赛亚，他这边应该还不是直接指弥赛亚，不过你也可以应用在主耶稣身上，都可以看得到哈。对，也可以这样看。不过我们一般读诗篇23篇比较少，用主耶稣的角度用大卫的角度代表主耶稣的角度比较少这样。那就是纯粹一篇大卫的体会的诗吧。我们用这种角度来看哈，好，谁来帮我们读呢？诗篇23篇从第1节到第6节，谢谢。
诗篇23篇第1节：耶和华是我的牧者，我必不致缺乏。他使我躺卧在青草地上，领我在可安歇的水边。他使我的灵魂苏醒，为自己的名引导我走义路。我虽然行过死荫的幽谷，也不怕遭害，因为你与我同在。你的杖、你的竿都安慰我。在我敌人面前，你为我摆设宴席。你用油膏了我的头，使我的福杯满溢。我一生一世必有恩惠慈爱随着我，我却要住在耶和华的殿中，直到永远。阿门。
阿门，好，谢谢江姐妹。我们都是挺熟悉的哈，诗篇23篇。我把它分成3个段落。第一个段落一二三啊，3节，那就在讲述啊。大卫在讲述耶和华是他的牧者啊，那有耶和华当他的牧者，他不会缺乏。那为什么呢？因为二三两节，对，神引导他，对。然后第二个段落4、5两节，神保护他。神引导他，供应他，神保护他。第二个段落，保护他。然后第六节最后一个段落是一个总结。他一辈子一定有神恩惠慈爱随着他，然后他要住在耶和华的殿中，直到永远。一首短诗哈，对，来描述他。不能没有耶和华神当他的牧者，有耶和华神当他的牧者，他的人生就 OK 了，对，很平铺直述，很简单。好啊，那我们来看细节了哈，细节。这首诗歌哈，确实把我们基督徒的人生写照都讲的。虽然很简单、很简洁，可是他讲得很透彻，里面每一个用词遣字，除非你经历过，对，除非你经历过，你知道他写什么，对，你经历过了，你就知道，哇，他写的真的非常透彻，很简洁，对。好，我们开始来看第一个段落，一二三，第一节。大卫的诗有这个小字这是圣经的一部分所以我们常常就是为了只读诗篇的内容，把这个小字跳过去没有念而实际上它是第一节的一部分它是第一节的一部分这些小字呢，虽然不是直接的诗歌的内容，不过它提供了一些 辅助材料啊，像这首诗，大卫的诗，一看就是大卫写的啊，大卫写的诗啊，你不太会理解哦，人家送给大卫的诗哦，对啊，人家写好诗送给大卫，不，因为里面的内容告诉你了嘛，他是比较接近大卫，他是用他自己的感受、自己的经历，他现身说法，把那些感受、经历总结出来，所以他写的比较不是人家送给他的大卫的诗，是他写的大卫的诗。一般来说，我们看小字的时候，如果你看到这样的字眼的话，你大概不会比较不会把它想成人家送给大卫的诗哈，对啊，对，亚萨的诗。你大概不会把它想成人家送给亚萨的吧？对，那是亚萨写的哈。那通常是这个样子哈。对，好，我们知道诗的作者大卫。那大卫怎样的背景呢？啊，大家知道哈，这个耶和华神透过撒母耳去膏大卫当王的时候，他那个时候还是牧羊人，还没长大。可能就是个青少年吧，还不是18岁的那一种，因为面色红润啊，等到他跟哥利亚打那么一仗的时候，那个扫罗要把他的甲胄给大卫穿因为那个时候以色列的军兵只有扫罗跟约拿丹有甲胄而已啊，有盔甲，其他人没有啊。所以现在大卫要上战场了，而且是对以色列叫骂阵的那个人，大家怕的要死，一个大巨人在那边叫骂阵，大家怕的要死，就大卫说要去跟他打仗，所以大卫把扫罗给他的。借给他的那个甲胄穿上去以后，发现不合身啊，肉都还没长齐呢，所以他非常可能大卫那个时候还没有18岁呢，就那个10多岁那个个子还没长齐，肉还没长齐的这样一个小孩，就是靠这样一个小孩，然后他就上战场打仗，那个时候啊。他真的还是一个牧羊人，牧童啊。所以大卫曾经做过牧童，他的哥哥们都上战场打仗了，他不行，还没长大，还没办法上战场，所以就是牧羊人。因为他曾经做过牧羊人，而且真扎扎实实的在旷野里面的哦，对啊，所以他经历过牧羊人跟羊的那种关系哈。他亲身体会过，甚至从他跟扫罗的对话里面，也就知道了他牧羊的过程呢，一点都不太平的。为了要保护他的羊，他必须跟狮子搏斗的，对，结果他都打败了那些狮子所以他能够体会牧羊人对于羊的重要性。那牧羊人是干嘛用的啊？对羊来说干嘛用的啊？牧羊人是要负责羊的吃喝，还有他们的安全。哪边有水草，牧羊人必须把羊带到那边去。对啊，因为牧羊那个羊群已经圈养了啊，这个世世代代被圈养了，它已经失去在野外生存的能力了。对，他没有办法分辨季节，来到的季节，他还没有来到的季节，他没有办法分辨，他不知道他这一区这一块的水草吃完以后要去到哪一块，要继续前进到哪一块地方能够有足够的水草，他不知道，所以这些圈养的羊群需要有牧羊人的原因带着他们去到。这一块水草吃完了，带到他下一块， 田地去吃水草。所以牧羊人他需要供应他的羊群，哪边有水草，他必须指引出来。牧羊人。那牧羊人需要保护羊，牧羊的地方在旷野，那边外头有很多猛兽啊，狼啊，狮子对，这些猛兽，熊啊，你遇到这些猛兽了怎么办？羊它没有抵抗的能力啊，只要有狼来了。或者是狮子猛兽来了，它肯定来掠夺你的羊群嘛。所以那个时候牧羊人就要站出来，要保护他的羊群。那时候没有枪这种东西啊，那牧羊人如何保护他的羊群啊？用杖跟杆，你的杖、你的杆都安慰我嘛？那个杖跟杆啊，手杖。还有杆的短棒，距离比较长的那根杖就可以保护了，击打那些猛兽。那真的要搏斗的时候啊，距离比较近的，那就换上他那个杆了，那个短棒去打了。你的杖，你的杆，那是保护羊群用的，而那个杖。基本上你看到了，如果你看到那些画家画的那个牧羊人的画像那个杖都会有一个钩那最高的那个地方是一个钩，还比较大的钩，那个钩用来干嘛？然后羊如果陷到坑里面的时候，就用那个钩套住羊的脖子，把它拉上来。所以你的杖、你的杆，那是保护羊用的，有的是跟猛兽搏斗用的，有的是拯救那个羊陷到那个坑里面的时候用的。你的杖、你的杆都安慰我，好啊。所以大卫他自己就是一个牧童出身的，所以他能够知道。牧羊人对羊的生命来说是何等的重要啊！所以呢，他写这首诗歌，用牧羊人跟羊的关系，在描述神跟他的关系。他好像就是羊了，因为他知道牧羊人是怎样的重要啊！他这个时候联想到，神对我来说就好像牧羊人对羊一样那么重要啊！所以牧羊人是，羊的生活的供应者、带领者，也是保护者。所以羊群如果有牧羊人的话，好的牧羊人的话，羊群的这个生活就得到保障，羊群的生活就有平安。所以他想到这里，他赞叹神，神对他来说就是。最棒、最好的牧羊人，大卫就变成羊好，所以大卫是深知道牧羊人的重要，因为他自己本身就是人，就是他羊群的牧羊人，他自己扮演过这个角色，他知道，所以用这种心情开始写他的这个诗篇23篇了。所以23篇第一节，耶和华是我的牧者，我必不致缺乏。第一句话就是讲，我一定不会缺乏，我的生活只要有神，我一定会有得着供应。一定的。我只要我生命当中有耶和华是我的牧羊人的话，我这辈子不会，绝对不会缺乏，我必不致缺乏。一方面也是经验谈，二方面呢，也是对他的未来的信心宣告。换句话来说，我不可缺的是耶和华，是我的牧者。我这辈子不缺，对，一定不能少。 有神跟我同在，一定不能少。耶和华是我的牧者，我必不致缺乏。好啊，那他开始解释了，二三两节就解释为什么必不致缺乏了。来，第二节，他使我躺卧青草地，领我在可安歇的水边。他使我的灵魂苏醒，为自己的名引导我走义路。神供应啊，神引导啊，牧者，你担任一个牧者的角色，你就是供应你的羊群，你就是引导你的羊群所以大卫知道他的人生有神是他的牧者，神使大卫躺卧在青草地，领他到可安歇的水边，这时候大卫真的就想把自己当羊一样啊，羊的生活啊，你就是有青草可以吃，有水可以喝，他生活就满足了，对吧？羊他的生活基本上就是在吃草，在喝水，要不然就是在休息。所以青草地、可安歇的水边，讲的都是生活供应，讲的就是生活平安无虞。而这个生活供应是耶和华神给的，他使我躺卧在青草地上。神使大卫的生活得着供应，神带领大卫，像羊带领羊一样到可安歇的水边，可安歇的水是生活必要的，跟食物一样，可能比食物还要重要。如果真的要分的话，那你有水不足以表达你生活幸福啊。哎，可安歇的水边，可安歇，生活条件无虞。生活的周遭，它的环境是安全稳妥，所以牧羊人知道要哪边没有猛兽，哪边比较多的水草，所以好的牧羊人就带着他的羊到生活无虞的地方，到水草丰富的地方，到那一边不会有猛兽侵扰的地方，可安歇的水边。所以用羊的生命，它代表什么？代表一个人，生活有供应，生活无虞，然后呢，然后真的可以安息下来，休息下来，可安歇的水边。人需要休息的，人需要休，你只有休息下来的时候，你才有那个余地，去感受生活丰富也好，平安稳妥也好，幸福感也好。除非你有机会休息下来，你才可能有幸福指数。如果你的人生就一直忙忙叨叨，连吃口饭都是这个惴惴不安的在吃，连享受那个食物的滋味的那种。片刻安息的片刻都没有的话，你看这人生多可悲啊！那像人像机器一样，为了挣钱，为了也许是还债，也许是为了接济家里面，让你忙得不停啊，忙到不停的，连吃饭喘口气去享受一下食物的味道都没有。马上填饱肚子以后，赶快冲下一单，那你的人生真的是多可悲啊，不是吗？前阵子不是有一个接单王，那个外卖小哥其实年纪也不轻了，外卖小哥拼命接单。那一天接到天亮，对，人家都难以置信，你怎么送的啊？你怎么可以？ 送那么多单子啊，就早早的过世了，对，太累了嘛，没得休息下来，啊，为了家计，为了挣钱，那马不停蹄的跑，那马不停蹄的为了更多的赚更多的钱，你说这样的人生，真的你为了赚到更多的钱，马不停蹄，然后呢，哼，然后人生就停在某一个时刻里。永远休息下来所以可安歇的水边啊，你能够休息片刻下来，那是非常重要的。你没有这种休息片刻的机会的话，你真的要食不知味的话，那你这个人生真的就是很可悲了。所以休息很重要，你能够睡个安稳的觉，能够。嚼着饭菜，能够感受到那个饭菜的滋味啊，那个是太重要的事情。对，它使我躺卧在青草地，引我可在可安歇的水边。啊，对，牧羊人最重要的工作，把羊带到 有草吃、有水喝、可以休息的地方。啊，这太重要了哈，可以休息哈。对，我们需要休息，感谢主啊，神为我们预备的，神为神的子民预备的人生里面，每工作6天就休息1天，你要休息下来，你需要休息下来，所以安息日，安息日，对，安息日的精神啊，安息日是为人设立的，耶稣讲过的话。人不是为了安息日设立的，不是把安息日当一个法条，而是把一个安息日当做神为了人的需要，为了人能够休息下来，能够在可安歇的水边躺卧，所以特别设立的，是为了人的好处而设立的，啊，让你能够停下脚步，休息下来。当然了，那个安息日真正的用意是在神面前，你真正能够休息下来，不是只是肉体上休息下来，是你灵里面能够安息下来，灵里面安息下来就要跟神接上，对啊，通上电啊，跟神有那个接触这是神的设计，所以神。耶和华神是大卫的牧羊人，神引导大卫躺卧在青草地上，领他到可安歇的水边。生活得到供应，并且能够有那个安息下来的恩典，神带领。好，第三节。他使我的灵魂苏醒，为自己的名引导我走义路。所以第二节，如果你讲的是物质生活的引导的话，牧羊人使羊，得草吃，有水喝。那第三节就是灵里面的引导耶和华神使大卫的灵魂苏醒。耶和华神为他自己的名引导大卫走义路。那大卫真的是认识神，所以他能写出这样的句子。灵魂苏醒，啥意思啊？有的时候我们的灵魂感知啊，会是在我们自己欲望里面打转，昏了头了，对不对？会在自己执着的事情上面钻牛角尖，出不来。对，我们那时候，我们常常灵魂感知会在自己想要的东西上面，自己的欲望上面，然后就绞尽脑汁，然后就这个惶惶终日啊，无法平静。我自己太想要了。那尤其是得罪神的欲望， 那些私欲，私欲怀了胎的时候，啊，在这里面就把人呢弄得那样迷迷糊糊、晕头转向，分不清东南西北了。我们会陷到那种欲望的境地里面，对。我们会有一些时候是不清不楚的。你看到那些小孩子啊，在打游戏的时候，在电脑上面打游戏的时候，哇，那没天没日的，哇，兴奋啊，好玩啊，对。他不知道哪一些正事没干，不要讲小孩啊。很多时候大人也是这样，迷在赌上面的时候，你真的就是倾家荡产，迷上去了嘛，赌。对。啊，有一阵子香港拍电影就特别喜欢拍这个导演这样拍，那个大导演也这样拍，哇，一段时间叫疯啊，都是讲赌啊。大人也会陷在那种情境当中，出不来。我跟你讲，不要讲别的，那些连续剧啊，流行的时候啊，你就迷在那里面了，对不对？你迷上看连续剧了，非得要把它看完吧，非要知道那个结局不可，迷啊，一集接一集，一集接一集啊。以前的连续剧啊，对啊，没有这些网络啊，没有这些啊，这些你可以自己放的啊，你就等在电视机前面等那个时间啊，对不对？等那个时间出来了，哇，这个万人空巷啊，街上没人，大家都在电视机前面守着啊，时间到了就看那个，是不是？迷呀。我们人常常是这个样子，被肉体情欲、眼目情欲、今生的骄傲迷啊。所以，好的牧羊人，当然这指人了哈，羊没有这个问题哈，对，羊没有这个问题，人有哈，人的灵魂需要苏醒啊，从哪里苏醒？从你的肉体情欲当中苏醒，从你眼目情欲当中苏醒，从你今生的骄傲里面苏醒。换句话来说，从这个最掌管的世界里面苏醒，它使我的灵魂苏醒。更重要的，因为是讲灵里面，也就是在罪上面，我们人很容易就陷在那个罪的辖制当中，因为你里面有七情六欲。对，神使大卫的灵魂苏醒。你恨恶人也是一种迷失，你知道吗？心里有一个恨在里头。那为什么忽然讲到这个？我相信大卫肯定有对扫罗有这样的想法，只不过他里面有另外一个力量。有另外一个警醒来帮助他，没有陷在那个仇恨的那种欲望里面，那种迷雾当中。神使他灵魂苏醒，对啊，他有机会杀扫罗，可是大卫怎样？他想到扫罗是神的受膏者，我绝对不可以下手，杀那神的受膏者。醒悟过来，他使我的灵魂苏醒。神在各样的情境当中，对，把一个已经晕乎乎的人从里面那种情境拖出来，用各种方法，无论是你自己里面醒悟过来呢，很难了，要不然呢，就是嘿，透过你的生活情境把你打醒。他使我的灵魂苏醒。主耶稣讲的那个例子，特意举的那个例子， 浪子回头的比喻啊，对，那个财主的小儿子，哎，对呀、啊，昏庸到这种程度，财主还没有死就提早了要，把我当得的那一部分分给我吧，当得的那一部分，哎，没想到这个财主也真的就把财物分给小儿子了，然后呢，没有多久就跑出去浪荡了，啊。把这些家业全部都耗尽了，然后又遇到饥荒，人要醒悟过来有多难呢？啊，在神没有任何难成的事，神就是让他遇到情境，把他打醒，对，就遇到一些情境，神使，对，晕乎乎的人，陷在迷雾当中的人，陷在情欲里面的人。眼看着就要大大得罪神，眼看就要走向败亡了。神让他灵魂苏醒，神使人的灵魂苏醒。对，大卫体会过了嘛，是吧？对，无论是仇恨也好，无论是情欲啊，大卫他的一生里面好几次啊。神使他的灵魂苏醒，有没有点兵这件事啊？大卫点兵这件事，人家炫富，他要炫武力啊！这个国家抵定了，好伟大！想想自己的战功啊，哇，多彪炳啊！点兵，他要知道全国有多少军兵啊，掂量掂量自己一下。神使大卫的灵魂苏醒，怎么苏醒啊？让你倒霉，让你遇到事情，对，让你苏醒过来。因为大卫他的人生里面体会很多次这样的情境啊，对，那神使大卫灵魂苏醒，为自己的名引导我大卫走义路，耶和华为耶和华自己的名。引导大卫走义路啊，谁的名啊？为谁的名引导大卫的啊？为神自己的名。哎，你会觉得，哎呀，那不就自私自利、自我中心吗？是，没错。我不一样的地方在哪？神是神，你是你，你是人啊。你自私自利、自我中心，那叫犯罪。为什么？你不是以神为准啊？你看事情的动机标准都用自己，用自己的想法，用自己的欲望，满足自己的骄傲的情欲。所以，人的自私自利、自我中心叫做犯罪。那神呢？因为神是所有义的源头，义的标准。神的想法、神的思维就是那个思维、那个角度的标准。神本身就是那个标准，它是那个义的本体。分别善恶，如何分别善恶？按着神自己的心意，按着神自己的标准，才有所谓的分别善恶。所以神自己就是那个标准，只有神有这个权利，自私自利、自我中心，而神自己的自私自利、自我中心不叫犯罪，因为它是标准本身。现在人之所以会在神眼前犯罪的原因，就是我们人自己有一套，我们不把神那一套当做我的，我自己有一套，比神那一套还要重要，标准还要高。我更在乎我自己那一套，我不在乎神这一套。所以人犯的最大的罪叫做悖逆啊，就不把神当一回事，不把神的标准当标准，自己要另立一套标准，自己要分别善恶。所以你看清楚人的问题的话，你就知道了。神的引导，对。神是为了他自己的名，因为他自己是义的本体，啊， 对啊，诸天述说神的荣耀，穹苍传扬他的作为。就是宇宙万物运行，他在宣扬什么？他在宣扬神的本性啊！诸天述说神的荣耀，穹苍，这宇宙万物都在诉说着什么？神如何在运作他们，而他们正在运作，就表达神如何运作他们。他们正在把神的旨意运作出来，他们正在诉说神的荣耀，他们正在荣耀神。神创造宇宙万物，让宇宙万物按着他自己的心意，生生不息的在运作着。那个运作的本身是正在诉说神的荣耀，把他自己表明出来。宇宙万物如此，地上的花草树木如此，他们都正在诉说神的荣耀，而这是神自己的创造。神自己的创造，神自己的运作，都是为了在彰显神自己的名。啊，你说神一点都不谦卑啊，他一天到晚都要彰显他自己，对，神可以啊，人不可以啊，对。神应该如此啊，因为他是创造主啊，没有别的创造主了。神的创造正是把他自己的智慧，在这个受造物界当中显明出来。神是自显为义的啊，神是为他自己的名啊，在运作这一切的，本来就应该如此。可是你不行。因为你是人，你是受造的，你有一些神的特质是没错。你的创作啊，你搞一些东西，想要把它搞得更好一点，谁觉得更好一点？你觉得更好一点？你画画，你照相。你甚至拿照相机来转过来自拍，你想要把自己照得美美的，你有这个特质的，要把你自己的特质彰显出来了，自己看自己也舒服嘛，对不对？然后觉得照相照得好看一点，拿给你的闺蜜，哎，大家分享分享，你的闺蜜也拿她自己照片跟你分享分享，你们都在彰显你自己的名。对，人有这样的特质啊？为什么？因为神造人形象上是像他，人想要彰显自己，因为神是彰显他自己的名的。对，你人自己活在你的境地当中，自己在彰显你的特质，彰显你觉得你美好的地方，这是无可厚非的事。可是你如果在其他人面前你也这个样子的话，啊，那摆明了你不把神当一回事了，你只顾彰显你自己了，对，你忘记了你的位分，你当然忘记了你是一个受造物，哼，你在神面前只是一个受造物。可是如果你记得你所有的好，你所有的美，事实上都来自于造你的神的话，那就对了。感谢主啊！你彰显你自己荣耀的同时，你是彰显神的荣耀，因为你知道把荣耀归给神。这就是一个基督的基本心态。当我们深知我们所有的荣耀，我们所有的好，我们所有任何能够是一个正面取向，那是都是因为。是我形象样式像神，是神造我如此，是神提供那个环境条件，让我能够有这样的成就。所以我有个感恩的心，我愿意把荣耀归给他。 这就对了，我感谢主啊！所以神为什么会引导你这个人？因为他为了彰显他自己的名，彰显他自己的荣耀，因为所有的荣耀颂赞本来就是他的啊！所以只有神有那个权柄，人觉得的自私自利、自我中心，人只有神有那个合法的条件，让他成为世界的中心，他本来就是。所以，我们感谢他，我们归荣耀给他，只不过是把他当得的荣耀，他当得的感谢，他当得的啊，那个名，不过只是把他归给他而已。人活着的意义、目的不就是这样吗？把神造你的那一份荣美活出来。当你活出来的时候，你这个受造的人，你知道所有这些颂赞荣耀，所有这些所在你生命当中透出来的这些好，都是神的，所以荣耀归给神。所以神为自己的名引导我走什么义路和神心意的路。如果没有神的引导，我们哪里知道神的义路是什么？你们不过就是每天为了自己吃喝拉撒睡，让自己比较过得比较舒服一点，在劳心劳力吗？我们每一个人都这样活着了，哪有什么义路啊？不知道什么是义路啊？在不知道什么是义路的时候，还觉得自己永远是对的，义自己在定义的，不知不觉我们扮演神的角色，自己都不知道，是神光照了我们，是神让我们灵魂苏醒的。他使我的灵魂苏醒，为他自己的名引导我走义路，这、就是神的引导哈。啊，有没有问题呢？讲到这里了，有疑问吗？哦，讲到这里，所以第一个段落过去了，大卫他知道，对，他离不开这个牧羊人。他离不开耶和华神，耶和华神是他最重要的生活支柱。他是我的牧者，我有了神，对，我就一定不会缺乏。我有神，我就一定不会缺乏。他带我到青草地上，让我躺在那里，领我到可安歇的水边。有草吃，有水喝，而且生活安逸，能够安息下来，这太重要了。有神的话，我生活得着供应，我能够真正的平安稳妥下来。物质生活得着供应，属灵生命呢？它使我灵魂苏醒。他这样带领我，原因是什么？因为他要荣耀他自己的名，所以因为荣耀他自己的名，所以带领我的路呢，都是为了荣耀他的名，所以叫义路。神的带领不会让我去作奸犯科，神的带领不会带我去破坏人家的家庭，神的带领不会让我去伤害别人的情感。因为他是神，因为他能力的巨大，能力的无穷，所以他不会带着我去伤害别人的好处。所以，因为神的带领，因为神是无限的大能者，而且他是义的本体，所以他带领我的路绝对是符合他自己义的本体的路。他不至于把我带去犯罪，他不至于把我带去伤害人，他不至于把我带去他自己不喜悦的路。所以你的人生要走的路就指出来了，除了这些合神心意的路之外，别的路都不是。我的好处不在神以外，诗篇16篇，对不对？神带领路一定是在他里面的路，所以你就可以分辨是非了嘛。 你就可以分辨接下来你人生抉择，你要走的路，你要做的决定，你要做的事情，到底是不是神的心意？因为神导你一定走义路的，合他心意的，不合他的心意，你想都不用想，你的好处不在于他以外。对，不是神给的，对你来说就一定没有好处，你有好处不在他以外。你有任何的好处，你知道是神给的，原因是什么？因为是他的义路，因为是在神里面。所以这样你就可以很容易分辨什么是神的带领了。对，神使我的灵魂苏醒，让我在迷迷糊糊当中，在灵里面低落的时候，让我们跟神关系不好的时候，他让我警醒过来，他管教我，他使我灵魂苏醒，为自己的名引导我走义路。好啊，我们第一个段落过去了哈。好，第二个段落四五两节哈，前面讲到神自己的供应，神自己的引导，四五两节讲到神的保护了。对，好，第四节，我虽然行过死荫幽谷，也不怕遭害。因为你与我同在，你的杖、你的竿都安慰我。死因幽谷，危险的地方，死因幽谷。人生你会有经历这些颠颠簸簸、非极其危险、惊险万分的时候，会有的。对。你人生会有这种时候的，有疑问吗？好，没有疑问哈，来，对你会有这样的人生境地，叫做死因幽谷，危急的时候，危难的时候，也许因为病痛，也许一时走岔了路，那造成了危险，死因幽谷。也许呢，真的就有这种征战的情况，有人要对付你，那些恶人，那些不敬畏神的，他要对付你，让你非常危险。有，死因幽谷。那大卫经历可多了呢，这种死因幽谷，从10多岁他就经历扫罗的追杀，你就一路追杀，追杀到当后来扫罗死了，他当犹大的王。那当王久了，押沙龙他儿子要追杀他，死因幽谷。大卫经历好几次这种极危险的状态啊。那大卫走过来以后呢，他说：“我虽然行过死因幽谷，也不怕遭害。人生有没有死因幽谷极其危险的时候？有，可是不怕，因为他有耶和华当他的牧者。”大卫不怕遭害，因为他知道，只要他有神的同在，只要神愿意还跟他在一起，死因幽谷会让你惊吓是没错，可是他不怕遭害，他知道神会保护他，所以后面就讲你的杖、你的竿都安慰我。刚才有提到杖跟竿的作用遇到危险的时候，它是起到起到抵挡危险抵挡危险的武器啊，你的杖、你的竿那根杖的那个圆圆的钩干嘛用的？把你拉回来的。有的时候羊会不听话嘛，对不对？叫它往东偏要往西，叫它往西偏要往东，这种时候多了呢，牲口嘛，牲畜啊。我们人有的时候也这个样子。前面讲到灵魂没有苏醒的时候咋样啊？晕乎乎的，不听神的话的，就顺着自己眼目情欲、肉体情欲的， 而是那个时候怎么样，神管教你，对不对？所以你的杖、你的竿，主要用击打用的啊。对羊来说，不只是保护啊，不只是对付猛兽啊，有的时候抽你一下，不听话嘛，走岔了路嘛，对啊，差一点陷到坑里面，把你抽一下。击打你一下，这些都是神的管教，所以大卫走过这些事情了，对，他跟拔示巴犯罪了，对，抢了拔示巴，然后把人家丈夫给杀了，这件事情被神大大的管教，是马上赦免他，可是上帝说刀剑不会离开你家。甚至马太福音写作的时候，都还把这件事拿出来讲一讲，成为后世人的教训。对，你的杖、你的竿都安慰了我。明明是击打的，明明是管教的，让你痛的，为什么都会就变成安慰我？因为他走过来了，他知道这是安慰。安慰不只是那种好言好语的好语的相劝而已，不止。而有的时候好言我好语不足以把你拉回来，那只好动手了，对不对？让你经历管教一下，你的杖、你的竿都安慰我，连管教都变成安慰了。他真的走过来了吗？他回顾他的人生，他就体会到，在那一些极危难的时间点，在这种死硬幽谷的时刻，神出手管教过他，他知道那是好的了。对，他回过头来知道那是神真身是对他的怜悯慈爱，因为他愿意管的。当神任凭他不管的时候，代表什么？连悔改的机会都没有了，随便你了。对，神不理你了，完全不理你了，你就这样下去吧，爱怎么样啊？怎么样？对不对？扫罗，对啊，经历过几次啊，对不对？神透过撒母耳警告他，最后跟他说神离开他了，那真的就离开了。后来扫罗再也没有办法体会神跟他讲什么话了，没话，一路没话到底，到他人生遇到极难的时候，被腓力斯人的军队逼到走投无路的时候，他想要寻求神，寻求不到。最后只有靠交鬼，你看多惨啊！人生变得多惨啊！对啊 大卫他走过他自己的死荫幽谷，他回过头来发现，很多时候死荫幽谷是自己惹的。押沙龙为什么会为什么会被叛变杀大卫？因为神说了啊，你犯了那个罪，跟拔示巴的罪了以后。你的刀剑离不开你家的，啊，从人的角度来看，亚沙龙从小就经历他自己的爸爸是这样的，用自己王的权势爱干嘛干嘛，所以他羡慕当这样的王啊。从人的角度来看啊，对啊，他也这个样子，他效法他爸，从小就种下一个。这种形象样式在儿子的心目中，你说儿子会变好吗？对，那不一样的地方，大卫敬畏神、爱神，当神使他灵魂苏醒的时候，马上醒过来。他儿子亚沙龙可就没有这没有这样的啊，没有这样的这个对待遇了，不认识神嘛。所以他不晓得什么是你的杖、你的竿都能够安慰我。大卫知道啊，他是敬畏神的，对啊。等他这个灵魂晕乎乎的时候，被罪所辖制住的时候，得神的管教一下来，他知道醒悟过来。神使大卫灵魂苏醒，为他自己的名引导走义路。那个时候他懂了，死荫幽谷啊。不见得总是仇敌啊，有的时候死因有果是自己掘墓地啊，自己把自己陷到死地当中，自己的罪啊。可是呢， 如果你有耶和华当你的牧者，即使到这种境地，神的杖、神的竿都后来都会变成安慰你的工具。本来是管教你，本来是责打你，可是你经历过管教、经历过责打之后，你知道那是神没有放弃你。虽然行过死荫幽谷，我不怕遭害，因为神跟我同在。所以这边讲到一个最重要的重点了：耶和华是我们的牧者，最宝贵的是什么？神自己跟我们同在。你生命中始终有这样一个牧羊人跟你同在，你哪边没有水草，他指引你到下一个地方有水草的。你路走绝了，你就不知道怎么走下去了。对啊，死荫幽谷了。可是你不用害怕，你不用怕，因为神跟你同在，不管任何的境地，即使你犯罪，即使你犯罪，他都用管教的方式，对啊，他不失败的，把你弄了悔改，回到他面前，你又恢复跟神的关系。他的杖、他的竿都会安慰你。所以第五节，在我敌人面前，你为我摆设宴席，你用油膏了我的头，使我的福杯满溢。前面遇到死荫幽谷，后面这里就是实打实的仇敌征战，敌人了。你有耶和华当你的牧者的话，你有耶和华在你生命当中的同在的时候，你不用担心你人生当中的死因有苦，你更不用担心仇敌，因为神是怎样的神，在仇敌面前为你摆设宴席的。什么叫仇敌面前摆设宴席？我每次读到这里的时候，老想的那个《三国演义》里面那个空城计啊，对，那曹操的部队了把诸葛亮的这个城围起来可是诸葛亮知道他自己里面的兵啊。对，少到可怜，不足以来跟曹操对抗啊，那怎么办？人家都围过来了，你怎么办啊？对，你要装的没事一样。啊，所以呢，就有空城计这个故事哈，写在那一边。对，表面上好像我不怕你，我还这边弹琴歌唱啊。平安得很，是心里那边七上八下吊在那里，不是。第五节在仇敌面前，神为我们摆设宴席，不是这个样子啊，不是，不是假装一个好像对啊，我不怕你那种样子，不是，那是打肿脸充胖子。你有耶和华当你的牧者，你有神自己跟你同在的时候，你真的可以不用害怕，你有敌人围困你的时候，你可以不用害怕，因为他是那一位为你摆设宴席的。宴席啥意思？朋友来，你好高兴，又跟他一起吃喝快乐的时候宴席。宴席啥意思啊？今天要嫁女儿了，对啊，要当人家老丈人了，高兴。对，您的儿子娶媳妇了，高兴，摆设宴席，摆设宴席都是为了欢乐，摆设宴席就是为了心里面一件重要的事情成就了，你好开心呐、啊，那叫摆设宴席。可是这边场景很怪，在敌人面前，神为你摆设宴席，啥意思啊？敌人还在你前面呢、啊。对，可能还很嚣张，可能还是大摆阵仗的时候，就在你正前方啊。结果神怎样为你摆设宴席？啥意思啊？ 现在他嚣张，嚣张得了一时啊，对，嚣张不了一世。你有神跟你同在，嚣张什么？他那些敌人嚣张什么？神在你这一边呢，他嚣张什么？神为你摆设宴席，仗还没打，神已经帮你先开了庆功宴。那大卫经历可多了，这些事这种事情，大卫经历可多了。大卫自己上战场打仗啊，从来没有打败仗过哎，一次都没有哎。他太晓得了嘛，从他第一次跟哥利亚打，他对着哥利亚喊什么？对呀，你来攻打我，靠的是刀枪铜戟啊，我来打你啊，是怎样？我靠着耶和华万军之耶和华名他就靠着神的名而已啊。神的名有什么？什么都没有。有要兵器没有兵器，要甲胄甲没有胄甲，对，什么都没有，没有耶和华的名，什么都有。物质上好像什么都没有，可是你靠着耶和华的名，耶和华名，名代表耶和华神的全部啊。所以你有神的全部，你还缺啥？你的帮助从谁而来？你的帮助从造天地的耶和华而来，你有了上帝，你就有了所有的，怕什么？所以大卫他经历太多次这种事情了哈，在敌人面前，只是神呢为他摆设宴席，你继续享受你的生活，而且就是使用这样的场景，仇敌站在你面前，然后仇敌这么强大的仇敌被打倒了。神的荣耀，神为你摆设筵席，在敌人面前，你为我摆设筵席。对神来说，你的敌人不过小菜一碟。对，神提前帮你办庆功宴都可以。我们的神是这样伟大的神，这样全能的神啊。我们前面的课程哈，我们讲到小先知书里面约珥书那个约沙法的战役，神刻意摆出来的，让你以色列军兵好好看着，光唱歌就好。你看神怎么收拾亚门人、摩押人、以东人，对，你要摆阵，你要出来要摆阵，一定的，要不然你看不到神的作为嘛。对，所以啊，就很夸张的动作就出来，摆正在那里，然后开始诗班唱歌，边唱着唱着唱着，然后军兵就开始自己打起来了。对啊，唱着唱着唱着，你的敌人自乱阵脚了，然后没两下子就完全自己杀自己，消灭殆尽了。谁做的啊？神做的。类似的场景大卫经历过了，他知道啊。他打仗不是靠刀枪铜戟，不是靠兵强马壮，他打仗纯粹靠耶和华的名啊，万军之耶和华的名。所以他太熟悉了啊，在我敌人面前，你为我摆设宴席，然后你用油膏了我的头，使我的福杯满溢。这边讲到宴席，对不对？下一句讲你用油膏了我的头。大卫经历过油膏，有没有？他受膏当君王嘛？对啊，神透过撒母耳膏立他当君王啊。另外的经历可能是什么？我不知道。主耶稣那个时代，他们去吃宴席的时候，摆设宴席的家主人呢、那种传统，对不对？贵客临到，啊，洗脚水先侍候，帮你洗脚，把脚洗干净了，给你毛巾把脚擦干，擦干了以后呢，对啊，跟你亲嘴，亲完嘴之后呢，香膏抹你的头，让你干干净净、舒舒服服、香喷喷的进到进到家主人家里啊，贵客临到，这样的待遇。 所以油膏了我的头，两种情况，一个是大卫登基当王的时候，那是神自己油膏下来，对，透过撒母耳膏了大卫，油膏下来怎样？以后要当王了嘛，对，神自己设立大卫要当王，啊，这个授权的动作，这个蒙神拣选、蒙神分别为圣、蒙神使用的动作，这是神的重要的仆人、君王，大卫自己经历过，油膏了他的头。另外一次就是不是一次啊，可能的风俗习惯，我说可能啊，后来延续到主耶稣那个时代，他们犹太人这种习俗，以色列有这种习俗，对，贵客招待啊，对，招待贵客啊，要享受宴席的时候有这样的油膏的头，是一种欢迎是一种接纳，甚至是一种荣光。对啊，让你光光彩彩的进到主人家里面享受宴席。好，在敌人面前，神为大卫摆设宴席，神高了大卫的头，把他当贵客享受宴席嘛。这是一种。第二种，就是君王，他受膏成为神的仆人，今天被神重用，你又用膏了我的头。约翰一书里面讲到那个恩膏，这个恩膏啊，对啊，这个恩膏教导你，啊，这个恩膏，所以神恩典赐下的。话也好，神恩典赐下的圣灵保惠师也好，神恩典赐下的这个恩膏，特别的能力临到你，教导你。这三个典故啊，用这个油膏膏了头的典故啊，都在讲述的是神的恩典临到，是神的大能临到，是神的荣耀临到。你用油膏了我的头。啊，神特别的祝福领导，使我的福杯满溢。对啊，所以第二个段落讲过去了，神是保护大卫的，这个牧者保护大卫，在极危险的境地当中不会怕遭害，因为神跟他同在，神的安慰都会领到他。甚至神的杖、神的竿，原来管教的，事过境迁，你看到了，你体会到，原来是神的安慰，神跟你同在嘛，保护你，然后你会有敌人，实质上的敌人的时候，神为我摆设宴席，我一点都不怕，而且就是在征战当中，就是显出神的荣耀的时候，他为我摆上宴席。让我不致受辱，不致羞愧，甚至福杯满溢。你有神的同在，好得无比。虽然会有危险的时候，虽然你会有仇敌，敌人要对付你，可是你不怕遭害，不止不怕遭害，神为你摆设宴席，神在夸胜。透过这种征战的场景，神在荣耀他自己们，神在夸胜。你有这样神的同在以后，对啊，你领受了神的油膏啊，那福杯满溢啊，那油膏是一种祝福，那油膏是一个神的能力的临到，是一个神的荣耀啊，荣耀的临到，是神能力福气的四下，所以你用我的头。你用油膏了我的头，使我的福杯满溢。好啊，我们两个段落走过去了。神是大卫最棒的牧者，他供应大卫的生活，他带领大卫的灵里面的生命，然后神保护大卫，甚至有仇敌的时候，神是保护大卫之外，还赐福给大卫的。好，最后一句第六节， 我一生一世必有恩惠慈爱随着我。啊，这是一个信心宣告了。有耶和华当我的牧者的话，我这一辈子搞定了，感谢主啊，有恩惠慈爱随着我。我岂要住在耶和华的殿中，直到永远？神的殿啊，是殿堂，哪有床让你睡觉啊？大卫知道神的殿里面没有床，你要睡觉要到圣屋，那也只有祭司能够睡的。大卫都知道，他在描述什么？他在描述神的同在对他来说最宝贵的，所以要住在耶和华的殿中。他知道耶和华殿不能住人了，他都知道，那为什么他还要住在耶和华殿中，直到永远呢？因为那里有神的同在，那里象征神的同在，它不可缺的就是神的同在，它最宝贵的就是耶和华自己是他的牧者，这是他最宝贵的。从小到老，他都这个样子的想法。对啊，从小指的是他打歌利亚的时候，他知道。对啊，到老的时候，他还是这样想法，他经历了他一生嘛。所以最宝贵的是耶和华神的同在，最宝贵的是住在耶和华的殿中。透过住在殿中来表达那个同在，它不可少的就是耶和华神。所以整首诗歌，他这个时候把用牧羊人的比喻把它唱出来，对，他来表达他对神的依靠，神对他是如此之重要。他是羊的话，那神就是最棒的牧羊人。讲完了，今天讲大卫这样子，那为什么讲大卫这样？因为你也可以这样子。神的话不改变，神的原则永远不改变。神告诉大卫的话，是大卫把它记录下来，大卫把它写成诗歌，让你看的，让你读的。为什么让你看，让你读？因为你也可以这样。你可以效法大卫，像他一样这样依靠神。你可以在你的生命当中把神当做你最棒的牧羊人。如果你这种心态如此的话，如果你也像大卫这样子，有同样的这个心智，依靠神、服侍神的话，那这一段话里面的所有的教训都可以用在你身上。这是神的旨意，对，神乐意供应你的生活，引导你的生活，引导你属灵的生活。神乐意保护你的生活，对，神甚至乐意祝福你，让你福杯满溢。所以你也可以像大卫一样，好，讲过去了，有疑问吗？都没有啊。